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什么是启示，神学的定义，以及启示和神学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神学的对象。前面我们讲过，神学这门学问，到了13世纪以后才开始专门化。意思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神学逐渐地被人们看作一种学问，而且就像每一种学问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神学也是一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对象。神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天主。
神父，天主不是人，也不是科学，我们怎么去研究他呢？
在前面讲启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虽然天主是无始无终的，超越人的，可是这位超越人的天主曾经进入人类的历史，实现他对人类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由他的启示来研究他，认识他。
神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研究呢？
在哲学上，当我们把所有研究的东西称为对象的时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物质的对象，第二种是形式对象。换句普通的话来讲，物质对象就是具体要研究的内容，形式对象就是研究时所采取的角度。现在我们可以以人做例子，研究的内容有人的身体组织结构，人的各种活动现象，以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因素等等。这些所要研究的内容就是研究人的时候的物质对象。除了这些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来研究，每一个角度都构成一种形式对象。
神父，神学也有物质对象和形式对象吗？神学的物质对象是什么呢？
有的，可是对于神学的物质对象，神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一派认为神学的物质对象是天主，这一派神学家主张神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天主本身。他们认为神学所研究的一切都跟天主有关系，比方说研究天主的本质、属性、位格等等，就是研究天主本身。又如研究受造物、人的行为、法则、恩宠、德行、圣事等等，这一切都是指向天主的，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终结，所以这一派很明显的是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
那么另一派神学家的主张是什么呢？
另一派神学家主张神学的物质对象，也就是神学的内容，是基督和救恩史。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谈谈第一种看法，就是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看法。
神父，能不能说明得更具体一点呢？
更具体一点说，天主是万物的起源，也是万物的宗相。神学不只是要研究天主内在生活的奥秘，同时也要研究天主对人类的救恩计划，就是在降生成人的基督身上看到天主的爱情。
主张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神学家们，他们认为神学的形式对象又是什么呢？
这一派神学家对于神学的形式对象看法也不太一致。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说法是主张神学的形式对象是天主的救援，换句话说，他们主张研究神学、研究天主，应该以天主借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角度来研究。连天主圣山内在生命的奥秘所要启示的，也是要让人领悟到天主的爱，因为天主的爱是在圣神内透过基督在救援人类的计划中实现出来的。正如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6-18节所说的，
的确，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叫凡信他的不至丧亡，反而得到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为审判世界，却是叫世界借着子而获救。
神父，这种说法是不是以天主的救援为研究的对象呢？
是的，这种说法认为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救恩史。圣保禄在写给厄弗所人的书信里告诉我们，天主在他的圣爱计划里，他选了基督作为一切人得救的根源，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在基督内得救。在厄弗所书第一章第2-10节，圣保禄这样说，
因为天主在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地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已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
由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所启示的就是天主是人类的救主，神学的对象也就是这位救主。为这个缘故，福音又叫做救恩的话、救恩之道，或者生命的话等。
神父，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解释是以天主的生命为轴心，他们认为神学的形式对象是生命之源的天主。
神父，这是不是说他们并不主张只从天主是救主的角度来研究神学，而更应该从天主本身来研究呢？
是的，比方说天主圣三论就是研究圣三的奥迹，又如天主创造提升论研究的是天主把自己的生命传给受造物，天主造了人还把人提升到天主自己的生命的境界，又因为原罪这个生命被摧毁，可是借着基督的降生和牺牲，人类又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有了圣言降凡论。此外，因为天主的生命是在基督的奥级成员内，所以有了教会论。最后，神学讨论人的终结，这是末世论。以上种种的神学论述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天主的某一方面， 这些论述在今后三年内都会详细讨论。
神父，听了这么多不同说法之后，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一种，或者只是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就可以了呢？
刚刚所说的，并不是要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或定论，这些只是一些研究而已。事实上，如果神学可以在天主的内在生命和天主的救恩计划内谈论天主，那是由于天主自身的爱情，是天主从自己的奥秘中走出来，召唤人和他交谈，就像朋友对朋友一样。所以，一切神学过程的根源，都是天主先主动的自我显示。
神父，您是说，如果没有天主先主动的把自己显示给人，人的研究也是徒劳的咯？
不错，神学是想对天主多了解一点。但是神学是以天主为自己所说的证言为出发点，所以神学永远不能变成自主的学科。神学是给天主圣言服务的，神学不论过去、现在或者未来，都必须是天主圣言的谦逊仆人。而神学家更应该聆听天主圣言，他必须在信仰中听取、接受，信仰也应该占据他全部的生活。这个信仰要求他心服口服，不止理智顺服，心也顺服。当神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有这种向天主圣言献身的时候，神学院可以变成一所圣德学校。
神父，您刚说神学永远不会是自主的学科，因为神学的对象是天主，那么神学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咯？
的确，既然神学是以生活和救援天主为对象，所以在某些方面有它的特色。现在我把神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分成四点来说明。要认识天主，只有借着基督，因此没有基督论，也就没有神学。第三个特色就是，神学有教会学的特色，因为神学是在教会内聆听并接受圣言，神学在教会内的角色，就好像是教会和教会殉道权的助手，努力了解并且解释天主圣言。最后，神学也应该和过去的神学家融合，和现代隔派神学交谈，这样才能进行反省的工作。如果神学不注意教会的幅度，也就没有神学了。
神父，虽然神学是以天主为对象，可是人是天主启示的对象，耶稣也曾经降生成人，这样子在神学的特色里，是不是也有人的特色呢？
你说的不错，神学也有人的特色，因为天主把自己的奥秘启示给人，而且人的最深处就是天主的奥迹。事实上，是天主迁就人，把人笼罩在他的圣爱里。不管人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实，人总是被爱的本身召唤，去分享天主的神圣生活，这是人存在的秘密。 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神学家谈的是天主，也就不能不谈人，就像神学谈人，也就不能不谈天主一样。在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天主曾经选了降生成人的方法，显示了他自己，也就是说，借着耶稣这个人的言行，显示了他自己。最后，在神学的研究上，必须对人和人类的经验有更深的认识，不然我们也很难明了天主的奥秘，因为天主子所取的是人，以人来表达绝对的天主，而且基督的信息不只是对人，还是对在具体历史情况中的人而发的，所以神学的反省就不能是抽象的，完全由人的概念出发。神学必须说让现代人能够听得懂的话，就像耶稣说他那时代的人所能听得懂的话一样。同样的，天主的圣言也要求我们把圣言降生到各个时代里。